弟兄姐妹平安，7月8号张博士杰成为主领袖标题 Will to be faithful 定义忠诚，引用的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那我是照他的英文直接翻译哦。今日为你自己选择你要侍奉谁。那在第一段张博士就说，一个人的意志力呢，他的意志 WILL 是体现在整个人的行动上，我不能放弃啊 ，give up， 特别斜体字强调，我无法放弃我的意志。那破折号解释，我必须操练它，付诸行动。我必须定义，特别强调，我必须定义去顺服，而且我必须定义去接受神的灵。当神给我一个真理的意象的时候呢，他将会做什么，永远都不是问题。而是我会做什么，那才是问题。主已经将某一些重大提案和计划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要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记得，当你被神触摸到的那个时候，那之前你做了什么，回想你得救的那个时刻，或初次认知到耶稣是谁，或明白某些真理，那时候要降服你自己，向神效忠就容易了。每当神的灵带给你某一些新的提案的时候，要立即回忆那些时刻啊，那些你得救的时刻，那之前你是什么样的人，后来你认识耶稣基督又是什么样的，那耶稣救了你。如果你真的回忆起那些时刻，那你要降服向神效忠就容易多了。第二段张博士就说，今日要为你自己选择你要侍奉的是谁，你的选择必须是一个慎重的有意的决心啊，这个决心 determination， 那不是你会自动凑巧的漫无目的的一个行动，而是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将处于暂时停止的状态，直到你做出一个决定。这个提案是在你和神之间。那接下去啊，破折号就讲，不要和有血有肉的人商量，这是加拉太书一章16节啊，不和有血有肉的输血气的人商量。随着每一个新的提案，环绕我们四周的人似乎变得越来越孤立，而那正是张力产生的地方。神许可其他圣徒的看法意见对你很重要，然而呢，你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别人是否真正了解你所采取的步骤了。神要带领你到哪里，神下一步要带领你到哪里，这个与你无关，你别试着想去找出来，想发现。神会向你解释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然后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说啊，要公开向神宣布说，我必忠于你，我必效忠于你，我必忠于你。但要记得，一旦你选择忠于耶稣基督，你见证了你自己。在原文里面呢，就是You are witnesses， 你就是见证人 against yourself， 就对你自己做了见证。这个 against 是抵挡敌对啊，就等于是你做了不利于你自己的见证了。所以呢张博士引用的是约书亚记24章22节，你一旦做了决定，你就要忠于耶稣，你其实就见证你自己了啊。不要向其他基督徒请教，就是单单的自由地在神面前向神来宣告，我必侍奉你。要定义 will， 要定义去忠诚，并且呢，要为了其他人也忠于神去称赞他们。那张博士今天重点就是要我们忠于神，对神忠贞啊。他讲这个对神忠贞是一种你意志力，你要下定这个决心的。所以呢，一个人的意志力，其实你的整个意志哈，你讲说我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对吧，它是表现在整个人的行动上。然后这个意志呢，不是你可以放弃的，你不能说我要砍掉这个东西它就没有。因为根据我们在讲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灵，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里面那个人，里面那个人呢有认知，就是思想的功用，也有情感情绪欲望的功用，也有意志力选择做决定的功用，也有良心是非的功用。这些 内在的这些能力，你没有办法说我放弃，我不要有它，因为除非你这个人死掉，否则意志力是在你里面的。那张博士说你没有办法去放弃，你只能去操练它，操练它，操练它，让它这个意志呢最后是顺服，而且是去接受神的灵，也就这个是你要下定决心说我要让我的意志力降服在神面前，而且呢我要去操练去接受神的灵，这个都是你自己要去操练要练习的。好像人家说一件事情你一直做一直做，做了9999次你就成为那件事情的专家一样。所以这个意志力 will 不是让你去放弃的，但是是让你去操练操练操练，到最后你把它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的。那接下去那一点就是，神如果赐下一个意象给你了，那他现在就他赐下一个看见一个意象给你，你知道一个真理，你懂得一个东西了，这个看见其实就考验了你的 will， 考验你的意志力，你什么事情都搁置都不动了，好像悬在空中了，一直到你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你是要顺服神，你要付诸于行动，要忠于神，还是你要忠于自己忠于别人等等。所以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其实都被考验了，这时候呢你要操练你的意志力，但很可惜的，很多人意志力呢就死在脑袋瓜知道真理，但是呢实际上他不去忠于这个真理，所以可能你已经惯性到这种程度了，所以你一秒钟不到出来，你就是头脑知道有真理，但是你整个人的行动却是宣告说我不要忠于主，我已经选择不忠于主耶稣，所以你做的就已经不忠于主耶稣。那有些人是知道要忠于主耶稣，他在知道真理上知道，然后等到事情出现了，神的一个新的提案就出现在这里，说你要选择顺服我，你要这么做这么做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很挣扎，这个挣扎可能是几秒钟，可能是几个小时，可能是几天，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总之你这个意志力啊，当你在那一件事情上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你不去做决定，或者是你做的决定是忠于自己，其实我认为当你不做决定，比方说你知道神的真理，神的这个 proposal 提案就摆在你面前，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自己选择，那很多人说我不做选择，其实他不做选择，忠于神，听神的话，他不有所为，照神的圣经的教导，他选择无所为不做，或选择跟神的真理相反的，这时候他的意志力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了，就是他的整个人的行动上体现了他的意志力的选择，就是他选择不忠于神了。所以呢你要怎么去忠于神呢？下一点就是你回想一下，你起初得救的时候你是怎么得救的，你什么就是你认知到耶稣是谁，神的儿子，为世人的罪，为你的罪，你真的明白像圣经所宣告那个罪的意义，你真的明白，你真的认知到这个真理，你真的认知到的时候，那在这之前你不知道那个叫罪，所以呢你没有信主，然后现在救恩临到你了，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你懂了，你信耶稣了，那这时候你要向神来降服，让你整个人选择向神效忠，其实就容易多了。其实这句话张博士第一段最后虽然讲的是很容易，说每次神的灵带给你某一些新的提案，一个事情发生了，那有 ABC 三种做法， A 就是神要你做的这新的提案， B 可能是这世界， C 可能你自己，这时候呢你怎么能够去向神交通选择 A 呢？就是你要立刻回想起你没有重生得救，你不明白耶稣是谁，到你真正明白耶稣是谁，然后呢要你效忠神，你就很容易了。但问题是我们其实有很太多人根本都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他不明白罪，很多人信仰都是宗教性的，就是我信耶稣了将来呢能够上天堂，至于在地上跟我的行事为人，跟我的选择，跟我怎么样人际关系都是无关的。好像我们礼拜六讲健康的情绪，健康的情绪其实是跟我们里面的思想有关，跟你里面的欲望动机都有关的，然后呢你才会去做出一个意志力选择。 那对我们来讲啊，你应该慎重的有意的去选择啊，你要侍奉谁。侍奉这个字啊，耶稣亚说今天你要为你自己选择，你到底要侍奉谁。侍奉这个希伯来文讲的就是 你要服侍谁，你要伺候谁，你要为谁工作。请问一下，你这一生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良心标准、你的欲望、你的所有的所有内在的，到底是要为谁工作？这是你要选择的。那你选择完了，这个意志会体现在你整个人的行动上。所以很多其实教会的弟兄姐妹是知道真理，或者说他们头脑上知道的，但他们选择了不向神效忠。而你不向神效忠就等于是抵挡神，你知道吗？但很多人不向神效忠，还认为自己没有抵挡神。哎，你们的标准实在太低，没办法。当你不做效忠于神这个决定的时候，而一件事情出现了，神把新的提案，你要选择什么？这是一个 new proposal， 新的提案。好像约书亚就讲，你要选择到底是服侍大河那边的那个以前你们列祖所拜的那些偶像，还是你现在要选择效忠那个拯救你出埃及、拯救你脱离罪恶、黑暗、死亡、阴间。我们说埃及就象征着下面地底下，阴间象征的罪恶的权势，象征的黑暗，象征的死亡。那神既然把你都拯救出来了，现在每一件事情你都面临神给你的新的提案，你到底要向神来效忠呢，还是你要选择忠于你自己、忠于这个世界呢？当每一件事情都搁置，直到你做出一个选择，然后你就会根据你的选择付诸行动的。比方说你应该知道真理，你应该做，但是你有一个 people approval， 就是想得到别人的认可，你有一个从众，你怕人等等，这时候你不做你应该做的事，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不管是积极的有所为或消极的无为，你都已经选择了不是站在上帝那一边。我知道这样讲很伤我所认识到的，我脑袋瓜中现在可以浮现了很多很多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呢，都是世界上的好人，有爱心的人，温柔的人，但其实你们都选择了，你们为你们自己选择了，你们要为谁工作，你们要服侍谁，你们都选择了不是选择神。所以当你选择不是神的时候，你都是好人，你不是坏人，真的。但是呢，你在神眼中就是罪人，你在神眼中你就已经是抵挡神。你不要说啊，我不明白真理，其实白纸黑字你都懂的，但是你已经做出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呢，就像是约书亚记24章22节，他说他选择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要服侍耶和华，要为耶和华工作，我要伺候他，思想、情感、意志、良知等等都要伺候耶和华。那你们今天百姓说，不然我们一定要选择效忠耶和华。当你那样说的时候，约书亚为什么说今日你们是自己的见证？其实就你见证了你自己，你说出来了，看起来像是要选择侍奉耶和华，只是嘴巴的，真正实际行动中、日常生活中你整个人表现出来的那个作为，你就不是效忠耶和华。你说啊，那我真讨厌我有自由意志，上帝干嘛不把我变成一个机器人，他一样叮我就自动遵行神的话语。 No, 你没有办法让你的意志不工作去放弃它，恰恰相反，你要去操练它，把它付诸行动。每一次神讲话了，这个新的提案出现了，你要选择谁，你要选择谁，你要选择谁。当神把你 push 推到墙角的时候，神把一些重大的提案、重大的计划都摆在我们每个面前，那你怎么去做选择？你就是要记得你怎么是被神触摸到的，你怎么是重生得救的，在那之前你又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很多弟兄姐妹，要不然就是没有重生得救，要不然就真的是悖逆抵挡神，选择了不效忠神。然后呢，问题是你们还在教会做同工、做执事等等。我这样说其实是很得罪你，因为有人讲说，老师听你讲的人还真是你的粉丝。我说 no， 他们不是我的粉丝，他们可能在听的时候是因为 有某种的原因被人家介绍或怎么样，人家转档他听了，但实际生命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真的选择耶稣基督，那从他整个生命里面就出来了。选择耶稣基督必须是一个很慎重有意义的决定，你要下定决心了，那不是就这样很因缘附会很凑巧嘣冒出来的一个行动，说我做了这个选择，不是的，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你真的认知到耶稣是谁，你就会在神告诉你今天有两条路三条路 ABC， 你要选择 A， 那你就要开始想我要选择 A， 然后呢你就开始考虑，这时候张力就来。因为张博士讲说，当神要你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不要去发现找出来说到底神要带领我到哪里去，这个不干你的事情，还有你也不要去请教别的基督徒，你要单单在神面前向神宣告说我必定服侍你你要定义去向神忠贞，你不要去问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当别的圣徒不明白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真的要走主的道路，你去跟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然后你周围的人呢跟你之间呢，你会发现越来越孤立了。因为那些人并不能够，虽然他们的意见很重要，但是他们不一定真正了解。如果你真的选择神，站在神那边，他并不能真正了解你所采取的步骤。虽然那些人的看法意见对你很重要，神都许可，但是呢这就是张力所在。因为他们不选择效忠于神，然后你选择效忠于神，那你怎么办呢？你自己会开始感到孤立的。其实在我人生道路中真的有这样子，我以前也讲过在我回 Westminster 读Biblical Counseling 的时候呢，那真的是神自己借着我们在一个 MCCC 的那个退休会上面当时若哥教会的那个弟兄主持，然后他就讲到他是弟兄，然后教会呢单亲妈妈越来越多，离婚的人越来越多，教会因为都是中国大陆来，那时候在早期在将近快20年前，中国大陆来的人不多，因为不多嘛，所以呢爱主的人这些中国大陆出来有一些爱主人，那教会就会用这些人做同工，所以你大陆来的人有很多单亲的人，那你是大陆来的，你爱主就会请你去做辅导。然后这个弟兄就说，我是一个男的，我不方便，所以我们需要有姊妹去读 Biblical Counseling 合乎圣经的辅导。那时候后面真的就有声音说，就是你啦，就是我，就是我。我还问前后左右的人说，你为什么讲就是我，你们在跟我讲好吗？一个都摇头。第二天做总结的时候，那个人又讲了一遍，后面又有声音说就是你了。然后我就回头去看后面坐的一个人对我笑一下，我说你刚刚有在跟我说什么话吗？他说我什么话都没说啊，我左右都没有。所以我就知道那一天下山，第二天这个就截止收件申请教牧博士班那我还是就立刻传真，那时候还没有那个什么，我就传真，然后呢我就说就跟学校讲说原件候补，因为原件要用邮寄的嘛，很慢，然后呢支票申请费用候补，推荐信候补可以吗？他们说可以。然后后来呢就是审核通过了，后来呢学校就寄了好多好多那个考试的题目过来了。那些题目呢我因为上面说不可以说内容，那我只能说就是都是一些个案一些个案一些个案一些个案。然后这些个案其实在我们今天辅导来讲挺有意思的，都很有关系的我没有说得很仔细，求主赦免我问你呢这不知道算不算泄露题目，也不知道现在过了20年了哈，不知道威敏收教牧博士是不是也考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就问你，如果你在教会碰到这种状况你要怎么处理，如果你碰到信徒这种状况你要怎么处理，如果你碰到这种状况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哈，这个挺有意思的大概不外乎money, power and sex， 大概不外乎这三个 money, power and sex， 钱金钱权力权力斗争听谁的，然后呢婚姻性关系，那你会怎么处理？我就按照我所知道圣经我就那么处理，但是我说可是这个人他需要去接受 counseling， 然后我说我自己还不懂得怎么counseling，我只会用圣经的教导这样去做。那这是为什么我需要学辅导，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说我需要学辅导，所以学校录用的我。总之我要说的就是，当神在带领我走这条路的时候，张博士说，神如果要你做一个选择，你就不要跟有血有肉人商量。曾经非常久远以前啊，在我刚信主没多久回台湾的时候，何长老何哥就问我，丹雅，如果有一次有一天神要你去做一件事情，你周围人都不同意呢？我说啊，不会吧。然后说你的牧师也不认可呢。我说啊，不会吧。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你活着也看不出果效了。我懵了你知道吗？我就跟何哥说，如果真是出于神我知道的话，那我不管周围人是不是同意。这就是张博士今天讲的，神给你了这个新的 proposal， 新的提案出来了，周围的圣徒的意见对我很重要，但是呢我也觉得我不确定别人是不是真的了解我采取的步骤。我真的听到神，你可能觉得我疯了，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否定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你说你换酒换丁，好，就算换酒换丁，但至少我没有去做杀人放火，我没有说把别人的眼睛挖起来，没有啊，我就是顺服神的呼召去读的嘛。那别人呢不理解，那周围的人呢，好像我们周围的人，我跟他们，我们越来越孤立隔绝。为什么？那就是张力产生的地方。因为神要你按照圣经之道去做，那你做不做？我们牧会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一个牧者要按照圣经之道去处理去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会众呢不够成熟或不愿意选择爱主，所以他们会一直来攻击你。哇，攻击到我现在头都晕，我都想算了算了，这不干我的事。那回到我讲的起初，当神要我去做，何哥就讲那三点，周围人不赞成，因为周围人都走世俗心理学，他们分不出来世俗心理学如何危害，如何抵挡，他们不明白世俗心理学是建立在没有神或多神论发展出来的理论。当然你可以学他的方法，因为所有的方法，世俗心理学方法都是 decent， 还蛮高尚的，不会叫你去杀人放火，顶多世俗心理学只能做预工，福音预工，但他不能真正解决根源的问题。好了，你现在这么一讲，哇，这个弟兄姐妹要杀了你了。特别是如果这个弟兄姐妹是世俗心理学家的博士，他更生气了，他会来攻击你的。第二，如果连你牧师也不知道呢？因为牧师只学了道学硕士，圣经很懂，但是不懂怎么应用。很多很多，说实在话，很多牧者，请原谅我，除非他们生命很好，他们真的很亲近主，不然我告诉你，那些大牧者，那些教课的那些牧者，我们也不要提谁是谁啊，反正你们都知道的。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们讲的，我们就以为我们是我们所讲的那种人，结果呢跟自己的妻子讲话呢是带冲的，是把他当仇敌的，甚至呢要给妻子下毒药的，要毒死他的，好跟小三在一起，甚至呢说我这个系统神学博士可以跟高中的同学一约会回来，一回老家见到了就说啊，当年我们是因为误会而分开，跑回来跟老婆说我当年跟他误会分开，后来呢跟你结婚啊，后来呢现在我要道歉，请你原谅我并不爱你，然后要去找那个原来的那个，这些都是有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这些人是不可能悔改，这些人早就真的是滔天大罪都犯下了，你明白吗？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生命，牧师们会懂吗？他会懂的吗？牧师有一个牧师，我的好朋友退休以后，他讲说哇，在一个教会牧会20年以上不容易，必须要人际关系以后面面俱到。你想看，如果人际关系要面面俱到，他有可能必须要去处理一些很烫手山芋很棘手的案例的时候，他能选择真理吗？他一定选择差不多，不要太得罪人。所以呢，如果说牧师也不同意圣经辅导呢，我知道很多牧师还是不同意圣经辅导。那我要说，你已经选择了，你已经选择要用世界那一套来解释人的问题，你已经选择了要用世界那一套，再加上几节经文，就是巴利，又拜巴利，又拜耶和华神，这不就是 列王纪上下所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王吗？又拜巴利，又拜神，又在高树，又在青葱树下，哇，到处都有神。结果呢，你已经选择了这个向着耶和华的心，他们都没有向他们的列祖大卫向着耶和华的心是诚实的，是正的，他们是只有一半过来，没有全部过来。所以你要怎么办呢？那张博士说，你不要去向其他基督徒请教了，你就是很自由的站在神面前，向神来宣告说，我必定侍奉你，必定侍奉你，你就不要试图去找出来下一步神会带我怎么样。我跟你讲啊，如果当初神把今天的我，就最近或者 从圣经辅导一直到今天，或者从神呼召我做全职传道，然后一直到今天，所有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的事情都放出来给我看，说你以后一定会经历这些。他如果还没放那个添加荣耀的冠冕给我，他就先放这些。我跟你讲，我一定死，我一定倒，我一定说，主啊，雅各为肉，这再可以免了，别找我，你去找别人吧。哇，站讲台还会被人家丢圣经，被自己的会友，哇，按照圣经之道处理，还被人家骂，还被人家在背后啊，他表面说的一套，背后又是一套，你真的都哭都哭死。如果神真的在一刚开始，还好哈利路亚赞美神，神呼召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工作了，然后我信主了，然后我服侍了，然后呢五年之后，大概是五年吧，我现在都忘记了，然后神竟然呼召我去读神学院，那时候的生命承担不起。如果神啪啦啪啦就把这些放给我，我一定说别，我还是代职服侍吧，代职服侍多好啊，代职服侍在下赚的钱呢，十分之一给教会，十分之一给我妈，那如果她回天家了，我还在代职服侍的话，那十分之一我自己生活费，十分之一给教会，那不就十分之二吗？十分之一再拿出来做福音义工，做学生事工，那不是十分之三吗？十分之七奉献给教会，奉献给有需要传道人，奉献给福音机构，摘下快乐的不得了，哪个教会不爱我，牧师一换就到，去棺材店传福音，走去做地毯式的挨家挨户叩门，去传福音，去介绍教会，我也去。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谁不喜欢？所以呢，如果你牧师有问题，我来批你嘛，哪轮得到现在是会众来批我们做传道人的。当我这样讲，是把那些真正支持神国事工、支持传道人的这些弟兄姐妹，那些真的 will to be faithful， 那些定义忠于主耶稣的人，好像都说进去了。没有啦，你要知道我又没有说你，对吧？而且你如果爱主，你就会知道不是在说你，然后呢你一定会知道这些就是谁谁谁谁谁谁在你周边的人都有这些事情。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选择要忠于神，然后呢对于其他忠于神的人，我们要称赞他们。就好像我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很敬虔，真的很爱主。因为我录音嘛，我不方便点名他们。你说老师为什么不好的你都敢点名啊？什么这个月月啊那么糟糕啦、啊、把你当大滚啦、啊、然后呢惧怕人啦、啊、嘴巴讲的说他懂啊，他成熟啦、啊、他生命成长，就搞了半天不是啊，那怎么好的你不点？问题是好的如果点出来呢，在他们教会呢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给你什么好处啊？你为什么单单点他呢？哎，我们传道人只侍奉耶和华，所以我称赞他，我就跑到他面前说：“谢谢你，我为神真，我为你的生命真的感谢主。”我只能跑到人家面前说嘛。那说人家不是呢，也是跑到人家面前说啊。那问题是说人家好呢，人家很高兴哦。然后说哪里哪里，说人家不好呢，人家气死了。但是我今天还是要回到原来的。你要选择到底你今天听谁的，你要选择为谁工作，你要选择服侍谁呢？你的人生状态会处于搁置的状态，直到你做出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可能一秒钟都不到，你已经做了选择。你可以听今天讲到你气死了，你摔掉，你可以说这个道我不要听，你都可以选择。你也可以选择说，主啊，请帮助我，让我定义忠于你。你也可以选择说，我不要寻求自己的荣耀。你也可以选择说，我要忠于自己的荣耀。你也可以选择说，主啊，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我里面的心是对你何等的不忠贞。你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一旦选择要忠于神，接下去你就会发现，这句话我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我今天选择要服侍耶和华神，要服侍我的主耶稣基督，可能下一秒钟，可能下一分钟，我已经是 your witnesses， 你的见证啊，你见证了 against yourself， 你做了不利于自己的见证，因为你不是上一秒钟才说要忠于主耶稣吗？怎么下一秒钟你看这件事情，你就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为什么下一秒钟你可能听到一些事情你就很生气呢？因为别人真的在背后重伤你啊，晒出一些照片来有意羞辱你啊，然后呢心里会难受，但是马上的我就说，主我感谢赞美你，我要看这个人的优点，主我感谢赞美你，我只能这样选择，说我忠于神，我的服侍到最后是神做我的审判官，不是弟兄姐妹，而弟兄姐妹给我的 feedback， 如果他们爱我很深，赶到我面前来说的话，那是神差他们来对我说，我就当作是神要我成长改进。你信这话也好，不信这话也好，今天我选择侍奉耶和华。主啊，但愿我的选择，我下定的决心不是只有今天，主啊你都知道的，从你第一天呼召我，从你重生我那一天直到如今，从你呼召我全职，从你呼召我去读圣经辅导，从你把所有服事机会摆在我面前，一直到今天，做得好的部分愿神你自己得荣耀，做得不好的部分求主你赦免我。主啊，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当然会受伤害，但是主啊，我选择就是定义看着你，因为你才是我的审判官，我选择侍奉你，因此请帮助我向你忠贞到底，直到你再来的日子，请帮助我，也请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真的选择忠于你。也许其他的圣徒的观点意见会嘲笑他们，会耻笑他们，因为立志敬虔度日都要受逼迫，但是求你自己保护他们，不让人们成为他们的大滚，不让人们的意见看法真的好像他们孤单了，他们就必须要选择从众。主啊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婚姻上、家庭上、人际关系上，他们都选择你的话语，让他们不是做给别人看，因为很多人都坐在做给别人看，今天这个人打电话，明天那个人跟这个人吃饭，总是要挖掘一些事情，他们好像没事干，他们好像就是已经原先有的想法欲望，然后就一直选择去服侍他们自己，他们没有选择服侍你。主啊求你赦免他们，求你自己呢亲自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光当中，让他们再一次被你来触摸。至于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被你触摸，他们定义效法你，定义爱你，也许真的这些人是这个地上少有的吧，但是想想我们前辈们，他们向你何等的忠贞，这些人还是很多的。主啊你已经买赎了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的恩赐才干本来就是要为你而效力，请你保守我们这一群今天选择在今天之前选择忠于你的人，保守我们向你忠心，忠心到底以至于死，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